因为政府当时是有讲说最大的政策框架应该是2050要净零碳排，那2040应该要禁售燃油车。那如果按照政府之前有所谓做过的这种所谓叫推演，如果2040要真的要能够实现全电动化，其实2030你得要电动车要到 50%、哦、那电动车要到 50%、哦、这件事情它一定不会是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欧文。大家春节有出去玩吗？我想出去玩不外乎你要规划你的行程，你要住哪里，你要去哪里吃东西，你要去哪里玩。我想开油车的朋友大概不会规划你要去哪里加油，但是开电车的朋友恐怕就要开始计算说我要在哪里停，我要在哪里加电，我甚至我的民宿我的饭店有没有人提供我充电。这是大概现在准备要入手电动车的人最大的忧虑，就是所谓的里程焦虑。但里程焦虑这件事情，你要从两个面向来看，到底是你的车的蓄电的电量不足以让你开到这么多，还是你没有地方可以充电？那以目前台湾的使用环境来看啊，恐怕是你要去哪里充电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忧虑点。所以我们今天啊，特别请到我们蓄电的执行长陈鹏旭爸爸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现在台湾啊整个充电环境到底是怎么样，那怎么样来充电，或者是选择怎样充电方式会是一个比较能解决我们里程焦虑的问题。 Hello 爸爸哥。
Hey, 各位思想谈课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Bob、哦、谢谢欧文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来这个节目上面、哦、来跟大家聊一下电动车还有电动车的充电。
那爸爸给我想一下，因为其实充电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插进去，那规格非常多，有 CCS1,CCS2, 还有日本的规格，还有中国的规格，现在的还有快充慢充，它整个的状况的话它到底要怎么来分？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感觉路上电动车好像满街跑，但是其实现在电动车大概占全台湾的车子的数量大概几%？只有1%了。到去年为止大概差不多接近6万台，5万8。那台湾的小客车的总数的数量有700万台。那就算加上所有的机动、欸、我们讲说四轮以上的就是大车啦巴士啊，加起来大概800万台。那如果以小客车来讲700万台，里面只有6万台是电动车。你感觉像路上好像已经满街跑了，对不对？
是。
其实1%而已。所以就是表示说有 99% 的人都没有电动车的使用经验。所以刚欧文一开场的时候讨论到的这些，比如说啊，我穷电根本做麻烦，我平常都在家里附近开啊，但是过年的时候要出远门啊，我也吊车呗。那这一题其实渐渐变所谓假议题，就是说里程焦虑，实际上你如果开了电车，开始买的人会一开始会怕怕的。我们曾经做过太多次意见调查，刚买电动车的人，我们就跟他说，哎，你3个月后我们就有一个聚会啊，问说，哎，你们当初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第二台车才敢买电动车。哦、就是说我买起来老几台油车啦齁 ,UB 啦齁万一啦齁或什么样之类的。然后我就问说，诶，那你们一开始既然是买第二台车才买电车，必然是觉得说电车没有办法应付100%的这种用车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偶尔油车还要上场。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啊，你们有很常开油车吗？其实都没啥亏呢，因为就电车的塞惯习啊，还有个喝塞。比油车好开很多，但是呢怕的这种所谓的备而不用要上场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多，甚至都没有。后来就放弃说，哎，一台油车已经很久没塞了，如果没被用到也没买起好了。有很多朋友的确是历经这样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担心。那这一个刚刚欧文提到说，那充电到底要怎么充？充电大概会有，我们讲说如果是功率高跟低的角度来讲，它跟电池它跟手机差不多，手机也蛮充电嘛。那手机充电呢，早期的时候功率只有5瓦，大家跟我这种已经用 iPhone 用十几档，一开始 iPhone 不是会送你一个小小的充电器嘛？那因为 USB 一开始只有5伏特1安培，那时候的电池也不大，所以那个叫5瓦，但是现在已经有快充了啊，快充功率就越来越高，
但是他送你的最后一代的头还是5瓦，很坚持，
还是5瓦啊。但是你如果可以去买快一点的啊，那现在除了 USB 之外，因为它只有5伏特，后来也有所谓的 PD 啊 ，Power Delivery， 那 PD 的话，它其实电压就范围比较大、嗯哦、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来上电学，不是上物理课，就是说充电也一样，电动车的充电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只有一种充电，叫做交流电充电。那交流电充电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一般会讲 AC 充电，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我们会通常称它叫慢充、啊嗯、那慢充表示说哎，得要充足够嘛、哦、那慢充现在的普遍在台湾的规格差不多就是7000瓦。7000瓦什么概念？7000瓦大概就是你家里最耗电的电器，大概就是微波炉、烤箱、
冷气
、哦、然后叶片式电暖炉、哦、还有什么吹风机。那你现在我去便利商店用那个微波炉、啊、微波炉的电力大概差不多1000瓦，所以你现在如果用电动车的充电，普遍的规格7000瓦，就大概就是7台微波炉同时开着的电，
就是 7 用的那种商用微波炉。
哦，啊，你现在家里的电灯泡大概差不多 LED 的话，大概只有8瓦、10瓦左右。哦，啊，以前那种会发热的电灯泡。哦，小时候因为欧文太年轻了，我细汉时也会买那种等会球啊，
烧起一种诶，
你摸到会烫的啦，
摸到会烫的，
哦，放在书桌前面不小心你在搬物件时，哦，大家碰到会烫伤的那种，嗯，那种大概就是我们就会讲60瓦或100瓦比较亮的，
对，那时候这么耗电，
对，很耗电，那时候很耗电，就是能源效率其实很不好的时候，嗯，所以各位想想啊，7000瓦哈，一台电动车充电。大概比你家里面，你如果是我们不要讲住豪宅啦，大概一般的家里3房2厅，有电视机，有冷气机，有冰箱，家里有一些必要的电器，偶尔吃火锅还会用电磁炉，这种情况下你家里的用电大概差不多全开的时候大概会用5000瓦左右，而且全开哦，5000瓦用一小时大概就5度电啦，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家里比如说2个月缴电费交差不多2000几块，
差不多
2000多块了，大概现在平均下来你大概差不多就是用能各位用500度电了，嗯哼，那也就是说你一天大概只会用10度电。那电动车我刚刚讲了，我们称为它叫慢充哦，就是7000瓦的，它大概要把一台电动车充满大概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
0到100吗？还是
对，差不多是这样。
Okay，
你刚好出去一趟远门，然后回到家这种存15%，你希望明天又要再出门的时候是100%，这种大概要充一个晚上，所以我们通常慢充称为叫做过夜充，嗯，那早期电动车就只有这种充电，那因为那时候的电池的技术也大概就只能让你用这种方式去充，而不会伤害到电池的健康度，所以这种第一个叫做我们称叫慢充。那台湾的慢充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的规格，在全世界电动车才开始要渐渐出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规格，这个规格我们通常有时候会称美规，这个规格呢，这个头大概就是差不多你现在在全台湾的各地的停车场，公有停车场有时候就会看到停车场里面就好像会设个2只啊，
对，
现在有多一点，有8只10只的啊，这种的规格叫 J1772， 那这种规格算是一个普遍的规格。那台湾在很早期都还没有电动车的时候就在推广电动车的充电了，所以台湾在电动车一年都没有卖出去任何电动车的情况下，
是比裕隆，
就是裕隆第一波开始设的
的时候，
对，那时候呢大概就差不多哦，那时候也会看到说，欸，日月潭好像有试办无碳运具，这种十几年前，哦，在那个时候开始你有听到所谓的充电的时候，就是设这些东西，设这一期机了，台湾大概那时候就设了1000只，哦，
这么多，
对，但是普遍，哦，都没有人充嘛，所以你会想到说有些停车场它的坑能的位，哦啊，根本没有电动车啊，所以当时那些车位没有电动车来充是合理的，是正常的。我甚至那时候用早期有一些所谓的叫做插电式油电混合车，就是它上面又可以充电又可以用汽油的，我开了这样的车在台北市要去找到这些充电桩充的时候，我明明知道它有哦，但是呢因为它已经设了3年了都没有人来充过，所以管理员也很讶异说啊好怎样照来，但是它可能半年前就坏掉了，也没有人会在意啊，因为根本啥当都没人来嘛，哦，我昨晚跑来了，哎，欸，电话卡机啊，你要充电啊，哦，觉得很讶异。好哦，这个可能你谢蛋姐，我还要更新系统啊，哦，我连线进去，哦，就是根本就已经荒废了哈，哦，所以 所以那个叫蚊子充电桩，这种就是我们通常现在称的叫慢充。但是后来就有一种东西叫快充，快充做什么？就是说我当然我家里装了慢充，公司就装了慢充，或者我家里附近停车场有一个慢充，我车子开了没电，我不是每天车子二十四小时都在跑嘛，我会回家，我会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我把车子停着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充电。但是我如果要出远门，我要连续行驶的时候，那他就希望有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在一小时内可以把电充满的，我们称上这个就叫做快充了。对台湾人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当然有面临到说，刚欧文一开始说啊，过你出门的巡备的充电，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他可能就不全然是这样，因为美国人他们本来通勤的距离就很长了。你如果美国你买一台交通工具啊，你要撞油从东岸开到西岸，每天都只能开一段路之后啊，得爱找一个汽车旅馆，然后汽车旅馆
而且它还要有充电的设备，
有慢充的设备啊，我得爱困几枚，这个太不现实了嘛。所以我们讲说开始有快充的时候，当然快充最开始的时候是日规的 CHAdeMO， 但它功率是50千瓦，但是真正有所谓的实用性的，真正在特斯拉在卖车的时候，它也自己盖充电站，因为它知道这个充电站如果盖的不够，不足以让他的车子从东岸开到西岸，他的车子永远只会在一个受限的情况下去销售，那当然就不会变成是一个普及的产品。所以特斯拉就开始盖他的所谓的他的超充站。那特斯拉的超充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最早期的特斯拉，我们不要讲说小跑车，普遍开始会听到特斯拉大概就是 Model S 跟 Model X。 那 Model S 跟 Model X 一个就是休旅车，一个就是轿车，那时候大概他们开始提出来的所谓的快充的概念就是充几点钟哦。那因为电动车，其实特斯拉的车在早期他开始出来的时候，发现哇，这样的车怎么比油车好开那么多，性能那么强，所以大家已经开始觉得电动车的驾驶体验很好，但是塞北横哦，
里程不够，就是他行驶里程不够
哦啊，塞个不等的时候啊，充几枚哦，他总是一个限制嘛。但特斯拉开始提出所谓的快充的时候，他们就在东岸到西岸的时候就开始有一定的覆盖率啊。东岸西岸你不能只有走一条路啊，哦，我不能走上面，我不能走南一边一点啊。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嘛，在美国开始盖所谓的超充站，那时候的特斯拉的 Model S 大概可以支援的充电功率是120千瓦，那120千瓦就比我们这个加充7000瓦就快很多了，快要20倍了。它那是7台微波炉哦，起码是100台哦。那你各位可以想象，120台微波炉是一个很壮观哦。120千瓦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差不多5家便利商店的用电，
同时在用的电。
对，就你就想要说，便利商店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低耗能的商业形态啊。听众如果有朋友或家里开便利商店，你大概就知道，你千等的群要请说啊，一般的行话叫你千几倍。好，
那属于大店吗？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还不算大店，对。但是它便利商店就是因为它有空调嘛，有照明嘛，有冷气嘛，所以它的耗电量其实是算大的。所以通常差不多一个便利商店大概会申请差不多25千瓦到30千瓦左右。啊，那较大间当然更大，那行话叫几倍，KVA。所以我们讲说一台特斯拉很早期哦，差不多10年前开始有所谓的快充出来，作为长距离的里程的延续的时候，那时候也不过就是120千瓦，但是它可以在一小时内帮你把电池补到80-90%。哎，所以我就停了，上个厕所，喝个咖啡，吃个东西，一个小时，哎，就可以让我车子又延伸了400-500公里的里程。那400-500公里，你差不多大概啥？在啥时间间嘛，啊，差不多人又会累了，哦，也想要上厕所了。如果这些点在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200公里，如果有设一个所谓这种快充站，它就会某个程度解决一种长距离电动车无法延续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快充的概念的雏形啊。那这个一小时充满电的这种快充，随着时间技术，还有电池电化学上面的演进，还有大家对于电动车的想象，早期是很多人是尝鲜，很喜欢电动车，但是他没有办法应付你100%的用车的需求。 欸，但是等到2017年开始出 Model 3， Model 3它除了价格比 Model S 便宜很多，便宜很多当然就是买得起 Model S 的人不多嘛，买得起 Model 3的人就多了嘛。那多的时候当然不是买得起的问题，是你要应付的场景要能够涵盖日常生活，所以那时候的 Model 3的充电功率就跑到250千瓦了，它的所谓 10% 到 80% 去补电的这种时间大概就会回到大概下降到30分钟，哎，啊，穷半点钟哦，那就是不是比过去的实用性高了？那它每次充30分钟大概可以应付你一般差不多我们讲一个礼拜的需求，有
一个礼拜大概可以跑几公里？
差不多400公里。
400公里，
对，
哦，差不多，差不多。如果是市区来回工作，不要跑太远，差不多。
因为台湾哈，我们讲平均值好了，
是
台湾的所谓的一般的车子一年的平均行驶里程大概是15000公里。那有些人多，有些人少嘛，那我们讲平均值15000公里，那除以50周，几礼拜差不多300公里。所以如果你每次去充一次电，可以补充个300-400公里。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去充电站充30分钟。好，那有些人就发现觉得说，哎，因为我用电车，第一个不用保养，它有很多优势啊，就是说很多人会怎么会被电车吸引，就是真的开起来好开，好安静啊，不需要常保养，没有化学品，保养费低。那你就算是在快充一度电收9块-10块，它比起油车的行驶的费用一公里来讲大概也只有1/2。因为我们讲说你一般加油现在大概普遍要1公升30块嘛。
很少在30以下了。
对，我们就算30好了。好，那你市区走走停停，就算有开高速路，其实都差不多塞走10年啦，11。
很棒了。
哦，很不错了。所以大概一公里差不多要3块。那一度电大概可以跑多少？大概跑5公里到6公里。啊，就算你现在是去充快充，不是那种慢充，也不是去蹭所谓的免费的电，差不多9块-10块。哎，所以它其实整个算起来大概差不多度，一公里的开电车大概1.5到2块，都怎么样都比油车便宜。然后更何况是说保养费会很便宜啊，刹车的负担也比较低，也比较不需要时常换刹车碟盘。哦，
那有个问题要问一下爸爸哥，就是我在路边我都会去看一下，它有很多种规格。如果我们以形状来讲，它有两孔的啊，两孔也不是那么清楚，它下面还有再一个，有到3孔嘛？它是不是枪的那个头就有不同的规格存在？
那我们现在普遍就变成说，台湾其实是以世界各国来讲啊，算是畸形的啦。因为台湾的充电规格说起来等于是有很多种，但是普遍的就有两种。普遍的两种，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欧规、美规，这样比较好记。那台湾押宝美规，所以就是刚刚欧文提到说，哦，充电的规格以前慢充的时候只有叫 J1772， 但是呢，如果要快充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电流流入。所以刚欧文刚刚观察没错，就是充电哦，好像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头啊，底下又有两个比较大的头，这个比较大的头两个合起来啊，就叫做 CCS。那 CCS 分两个，一个叫 CCS1,CCS2,CCS1,CCS2。CCS1, CCS2, 那通常我们讲美国用的叫 CCS1, 那欧洲用的是 CCS2。
那它都是快充或是慢充？
对，它其实应该是快跟慢结合。快充只用一部分，慢充只用一部分上半部。那快充的话就是上下都用，那上面只用来做通讯使用。所以台湾为什么会突然跑出两种规格，交工国家制定标准应该是想办法定一个嘛，那这样子对于民众厂商都方便嘛。那这个当然说来话长，就是台湾的法规，车辆法规基本上是抄欧洲的，所以从世界各地进口到台湾来，基本上他们在车辆的规格必须要用欧规，那你才在整个的规格上面来讲，还有车辆，其实台湾有很多规范，就是说你要能够上市要拿到合格证。但是台湾在充电规格上却选了美规，但是
车检是欧规，但是那个充电是美规。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去从比如说 Volkswagen 的欧洲厂请他出一台车在台湾可以卖的，可以通过台湾的法规的，你就要跟他说你这车灯啊、玻璃啊、什么所有跟车辆有关的东西，有很多项目，大概有30几项。这30项，你请你出 欧洲规格的给我们，但是你的充电要用美国的，所以它就形成一个错乱了。但是当时呢，特斯拉是有一个自己的特殊规格，就有点像我们在用手机都是用 USB， 早期有小一点的 micro USB， 后来变成现在 Type C。
Apple 又有自己的，
对，它有一个 Lightning，
啊，它还有上一代哦，
上一代有那种30 pin 的，宽宽的，但是特斯拉有一个自己的规格，因为它在市场上面它是一个电动车的领导品牌，它有用自己的规格。那这个规格在特斯拉的规格叫 TPC， 但是台湾有一次就突然就说啊 ，TPC 不行 ，TPC 不算国家标准，因为 TPC 只有特斯拉自己知道怎么做，所以他们不把它定为国家标准。那台湾就又很怕人家说哦独后什么东西，给人恭维，所以就说所有世界上普遍的充电规格都可以视为国家标准。所以 CCS1 CCS2 日本规格的 CHAdeMO， 中国大陆规格的叫做 GB、
嗯、
GB 的意思就是叫国家标准，国标
国标
GB。 所以台湾就变成突然跑出四个国家标准，但是呢他们叫做 E 加 N。 什么 E 加 N？ 就是说我政府我虽然没有明定啊，但是我有希望你们用 CCS1，所以是叫一啊，你其他的也可以啦，但是最好不要啦，这样子啊，大家都尽量用黑啦啊，但是你也无法度，没关系，再用别的，所以就会一加 N， 当时是一加三嘛，哈 ，CCS1 为主，后来说 CCS2 也可以啊 ，CHAdeMO 也可以啊，那如果是国标也可以啊，所以当时就定了这样，但是听到这四个标准里面是没有特斯拉的，所以特斯拉就变成它就不合规了。所以特斯拉就想说哇，那如果合规的话怎么办？那特斯拉的生产线在当时2021年的时候，所有的特斯拉工厂生产的车只有两种规格，一种就是他自己在美国销售了，或在全世界销售大部分地方了，叫 TPC， 他特殊规格。但是特斯拉的车子当时如果要销售到欧洲去的时候，欧洲其实最喜欢搞叫统一规格。所以你想想看，这次苹果不是到 iPhone 15的时候变
Type-C，
是不是欧盟先发了
施压？
欧盟说不行，你就是要用公众规格。所以当时的特斯拉从美国制造生产，在加州制造生产，销售到欧洲去的 Model 3就是 CCS2， 因为它为了要符合欧洲当地的法规，所以它有生产 CCS2。所以特斯拉的生产线里面只有两种规格 ,TPC 跟 CCS2。啊，这时候台湾说 TPC 不合规。所以特斯拉就说哇啊，那我们就只有 CCS2。虽然不符合政府说最好 CCS1， 因为特斯拉的所有的生产线里面没有一台车是 CCS1， 即便它是在美国。
嗯哼。
所以他就只好进 CCS2 了。所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那 CCS2 政府不是说我希望你用 CCS1 吗？但是特斯拉在目前的台湾的电动车数量还算是压倒性的，占大多数。即便是到2023年已经有很多菲特的车子出笼，去年大概特斯拉还有差不多50几%，但过去都是90%以上啊，就是等于是菲特是少数嘛。所以台湾的车子数量大部分其实是特斯拉为主，所以 CCS2 就变成某个程度来讲它是一种市场主流。但是因为菲特的品牌多了嘛，那菲特品牌多的时候，宾士啦、BMW 啦、保时捷啦、Hyundai 啦、Kia 啦、Toyota 都是 CCS1。那去年也卖了不错的量。那去年呢，菲特大概差不多卖了差不多有12000台，特斯拉卖了13000台，所以就变成去年的 CCS1 卖12200，CCS2 的特斯拉卖了13000台，所以差不多有点平分秋色。但今年因为有纳智捷开始 N7 交车了。所以
是用 CCS1。
CCS1。所以今年 CCS1 的数量会超过 CCS2。所以台湾就变成两个阵营差不多现在看起来是平分秋色。都很多。所以台湾就没有一个所谓叫做单一规格，所以就变两个规格。当时特斯拉开始转成 CCS2 的时候，我其实曾经就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 UCA。我就说反正现在大家的菲特的车都还没有开始引进嘛，现在都没几台，几百台而已嘛， 不如大家这时候就干脆放弃吸血栓，都转到吸血兔去啊。
如果用转换头，它可以用吗？
欸，技术上可行，但是转换头它其实会有一些安全上面的限制。我刚刚讲说，现在 Model 3不是充电是半小时吗？后来这个充电其实是有继续推进哦。2019年的时候，保时捷的 Taycan 就变成把电充满10%到80%，并22分钟。后来韩厂的 Hyundai Kia 又推出18分钟的，18分钟表示说，哇，那充电足紧啊，哦，大概已经快要接近我们一般加油公差不多5分钟，其实已经不会像以前5分钟跟30分钟差距那么大。
这边我要打岔一下，问一下 Bubble 哥，就是他的眼镜是他的充电效率变好，还是他电流变大？
都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电压变高。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充电功率，功率其实就是电压乘电流。所以我们现在那个 PD 啊，那个手机为什么可以充那么快？因为 PD 基本上它的电压可以到更高嘛，好，所以你电压一高，你电流就不用那么高，你就可以实现更大的功率。这时候我们讲说，现在充电功率最高，目前在台湾在卖的最高的车是保时捷 Taycan 的270千瓦。那270千瓦，你想看嘛？一支充电枪底下充的时，270千瓦是10家便利商店的用电哦。10家便利商店用电只透过一条线，把那个那么大的能量灌在你的车子的电池。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技术门槛。第一，你电池要能够撑得住；第二个，那么大的电流透过那条线，那条线不会发热吗？要怎么散热？那连接器的地方通常都是整个系统的 weakness， 就是系统最弱的地方。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会在电线上面，你可以处理散热。但是接头上面的散热你要怎么处理？所以转换器、转换头、通讯上即便是可行，电流上可以做一些转换，但是它实物上面来讲，万一你用了一个转换的规格，它在系统上面出了哪个问题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烧熔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转换器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最好是在原厂出了规范，因为现在有很多安检。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充电，如果你是做快充的，你功率要拉到很高的，这些都是有国家标准的。那台电也要审核，因为这牵涉到用电的安全，你的设备有没有透过一些相关的安规，你才可以提供给公众使用嘛。车辆出厂的时候，因为车辆没有杂牌啦，有监理相关的把关，相关的法规说起来强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使用环境是相对起来单纯。但是你如果做了所谓的这种转换转接头，所以现在的确台湾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就是两种规格。我刚刚讲特斯拉跟非特斯拉刚好两个阵营，但是现在的非特阵营里面也有人倒戈了。为什么倒戈？就 Volkswagen 第一个倒戈。好，为什么？因为 Volkswagen 呢，他需要去跟原厂说啊，我们进台湾的车子要进所谓的叫做车辆法规欧洲规格的啊，但是呢，请你充电给我美规。那对于这种规格上面的变化，对车厂来讲，它就会变成是增加一个复杂度，可能生产排程上面会排到比较后面。另外一个是说，可能成本会增加啊，或者它不是规格品，规格品一定是较秀嘛，比较好应付嘛。福斯集团在台湾已经进入一个，就是它如果不在台湾进电动车，它可能会被视为一个这个品牌的不管是科技形象什么等等都不利嘛，哦，所以现在的 Volkswagen 才正准备2024年今年的下半年才有机会开始引进新的电动车，哦，不管是 ID4 ID5 或者是整个泛福斯集团里面的 Audi，哦，现在有准备要出一个叫做 Q4 的 e-tron 的产品，欸，他们都是吸血兔了。他其实不是要跟着特斯拉，他就是他走直接进欧规，他直接从现有的生产线里面就可以拉车子进来台湾，哦，就可以销售。其实对车厂来讲，它的产品规划、生产线的复杂度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这边就要问一下，就是我在选择车的时候，我在买电动车的时候，哇，充电的环境来讲，我有需要去考虑到我要去挑哪一种的充电规格，是 CS1 或是 CS2 吗？
对，其实目前来讲，我认为这个阶段不是困扰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是两种车辆的规格的数量都很多。那我们自己是做充电嘛，哈，像我们以我们 U Power 来讲，我们现在在台湾大概差不多接近30个站，阿文龙短站， 对啊，咱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一个叫充电站，只有两支枪啊，我们大概就是有八支枪，我们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到下个月就会有12支枪的，
就跟一般加油站的规格配置差不多了。
对，其实都很大，我们的场地大概都是差不多150坪、200坪的哈。那早期我们开那种八个位置的，大家都已经觉得好像哦啊，开啊大间，不是充电这两个位置就好了嘛哈。但现在随着电动车的车口数量多，但是我们现在有八支枪了。我们早期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站上线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一开始我们先用四支枪，两支吸血之外，两支吸血兔，好，大概用跨买嘛。那吸血兔是不是都是特斯拉？
对。
但是特斯拉自己有100个超充站，所以特斯拉的车主也不一定会来我这里。但是我们就会观察啊，但是 CCS One 的车主是不是相对起来没有像特斯拉充电那么方便，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找最适合他们的充电。但是我们有一些站，比如说我们在新北市的林口的这个站，我们有八支枪 CCS One 吸血兔各一半，但是两边的充电的比例很接近。但是我们在台中有一站在安和路，安和路大概就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高速公路之后，第一个路口那个就是大概就是什么御园花园酒店还没到澄清医院那里。我们在那边有一个站，我们那个站呢也是八支枪。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六支吸血兔，两支吸血兔。为什么？因为附近有一个特斯拉的自己的超充站。
我这边有个问题，因为我本身没有电动车啦，
是，
但是那个特斯拉是用 CCS2， 那我其他家也是用 CCS2 的电动车可以去特斯拉家吗？
目前不行，
是因为他不给我加。
他目前没有开放，但是长远的趋势来讲，因为像比如说欧洲自己特斯拉盖的超充站，他已经有开始开放给其他外车了，就是非特斯拉的车主也可以去充。但是目前台湾还没有开放，但是一直都有传闻要开放，我也认为未来会开放。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我们讲说特斯拉的超充站现在在台湾有100站，我们 U-POWER 算是还蛮有信心，就是说我们大概是目前的台湾的所谓的叫做第三方充电业者里面，我们大概是规格最高的充电枪数量啊、规格啊、功率啊。
因为这个概念差距跟加油，因为大家会用加油站的概念去转换嘛，其实这个差距很大嘛，就是油啊，大家买都赶快啊，你要加台塑加中油，不过就是不同厂商供应的，没有所谓的不可共用不可用的问题。可是充电好像就多的是，刚开始我真的以为特斯拉只是因为特斯拉车很多，所以我没有在特斯拉的超充站看到特斯拉以外的车在里面充，后来是不能进去里面充，因为它有限制。那
目前都不会看到，
没有看到，
但是有可能明年就
有些车厂，像那个保时捷，它本身也有提供一些充电的服务，所以它外车可以进去吗？也不行，
也不行，它不是技术上不可行。比如说力宝就有保时捷的充电站，那保时捷快充站，我如果我有保时捷会员，因为我之前也有一台台肯，我有它的账号，我也有它的充电点数。那我这时候开了一台 BMW 去充，可不可以？可以充。
你有试过？
也试过，但是他扣我的保时捷点数，所以也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如果你去展间，他的那个展间市中心也门靠五警卫在顾，
他会拒绝你，
他就会拒绝你，因为他说我们这个是专门设计给保时捷的电动车使用。
所以现在的台湾的充电的环境来讲的话，恐怕很需要所谓的充电站这个概念，因为某个品牌或者是某家厂商他所提供的不是规格不合，是因为非我家的产品，我立北才立白，哇，那就头痛了。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像我们这种 U-POWER 这种第三方的充电业者，我们大概就是对所有的电动车车主，台湾99.5%好了啦，不要讲100%，为什么？因为还是有所谓的日规啦 ，Trademo。那 Trademo 的话，大概台湾现在一年大概100台啦，那100台你就很难针对 Trademo 这样的规格去提供服务，但是长远来看 ，Trademo 在市场上面全球的范围其实都会被淘汰，因为它充电功率实在太低，只有50千瓦。好，那我们就讲说那是吸血兔、吸血兔啊。那我们 U-POWER 基本上就是针对吸血兔、吸血兔，每一站都有两种规格。甚至呢，我们现在在台中的安和，台中呢是一个对电动车使用非常普遍的城市，也是在政策上很友善。我在2年前开始要盖站的时候，我在台中开始找地点的时候，我甚至还有遇到一些 早期的电动车车主，他说：“你来台中开站没充啊？我台中充电拢免钱呢，你开这你的料死。”后来证明就是说，其实充电的样态它是一个组合拳，它不会用一种单一的充电形态给满足，所以它当然就是电动车车口数多，公有停车场设置的普遍，大家用起来方便，形成一个正循环。那适当的情况下有快充，很多情况下它也需要快充，快速补充电力，或者是它公有停车场只有两只，可能我时常排不到，所以我干脆就索性我就固定去快充充，所以并没有说哪一种形式是可以百分之百解决。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在台中的充电站的生意都不错哦，所以我们的台中的安和这一站离台中港路或者是我们的台湾大道这个交流道很近，下去大概就两分钟，这个站呢它的充电就一直时常是属于有时候会客满
满载状态吗？
八个位置就满了。那八个位置我们刚刚讲我们曾经一段时间设置是六个位置是吸血之丸，两个位置吸血之兔，那因为附近的特斯拉也有一个超充站嘛，所以特斯拉只有少部分的族群会到 U-POWER 来充。后来我们发现啊，如果这时候有三台吸血之丸在充，然后有两台特斯拉吸血之兔，但吸血之兔是不是已经满位了，这时候如果又来一台特斯拉他就要等。所以我们在这个站我们就开始有尝试做一些设计，就是我同样一个位置这一格里面用双头龙，就是又有吸血丸又吸血兔，所以你什么车来弄弄会塞。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站就变成 CCS1 最多可以到八个位置， CCS2 也可以到四个位置，但是我总共车位里面只有八个位置。所以我们也在尝试，大概台湾我们这样讲，你现在开电动车会不会遇到去哪里都不方便的问题？其实问题很小。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其实大概普遍里程焦虑会存在还没有开电动车的车主，
因为我们都用油车的概念去看，
一方面是不熟悉，那人本来就会对不熟悉的东西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嘛。那但是呢，如果你稍微做一点简单的我们讲访谈或试调好了，你就大概去问一下身边开电动车的车主，他有没有很困扰，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悔不当初，那个比例应该很低。普遍的电动车车主呢都觉得其实用起来蛮开心的，如果他家里有充电桩大概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出门呢会不会遇到问题也不会。
我们现在充电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嘛，就是说家用，就是在你家的不管是大楼或者是透天的方式安在你们家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所谓上班地点，或者是它是某一个品牌，就像特斯拉或者是用福斯它所提供的，它只能充它的这一种。另外一种叫公用，其实有时候公用大家搞混，会以为说那政府提供的是叫公用，充电站算不算公用？其实它应该都会被规划成公用，因为它就是不管什么车都可以进到这个里面，大概会分成这三类嘛。那这三类大概只有充电站最接近加油站的概念，剩下的都是附属在停车场里面。
对，
所以现在就很有趣的是，因为我有去查过所谓的架设的管理办法，因为现在整个充电是主管机关是在经济部底下，但实际上像目前有的法规多数都是用停车场附属设施去管理它。
是，
对，
其实这里面在思维上面，我们如果想要谈到公共政策，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充电业者比较困扰一点，需求可能走得比政策快。那管理者既然他称为叫管理者，他理论上要对于比如说未来的发展要有一定的想法，至少要懂嘛，但是管理者普遍也不太懂，使用经验也很少，可能车主还使用经验比较多。那刚刚欧文也提到一个重点，像比如说现在高速公路上是不是也有快充了？
在加油站里面吗？
不是，就直接在休息站里面，高速公路休息站里面，休息站，我们讲说快充的这一个所谓招标，它的招标的全名叫什么？叫做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场附设充电桩。所以它就像欧文刚刚讲，它是一个附属的概念，以我停车的时候旁边设充电桩来充电，但是我这时候招标是我希望是高规格的快充，就是让大家可以半小时 一小时充满。
其实快充跟停车概念是相冲突的。当初会放在一起，是因为充很慢，隔夜充。因为我充电时间需要隔夜或者三小时、四小时，所以跟你停一个地方三小时、四小时刚好是 match 的。可是当快充压到一小时底下，你现在停车计费是30分钟计一次，有的地方是一个小时计一次啊。你这台车进来30分钟。甚至20分钟就要走了，那就很有趣嘛。那但是我有停车需求，我又不是下来上厕所买个东西，我可能正要来办个事，三点钟我该被照哦，糟糕了，我就只有两支枪啊，两个各停三小时，同时停三小时，我的轮转率其实就会相冲突。
对，其实这一个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规划政策的人，其实基本上他也不是电动车的使用者。所以在这种使用场景上面的很细腻上面的观察，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那我们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在停车场设广设慢充没有办法100%解决充电的需求。我举一个台北市的例子啊，台北市的慢充桩最多的在哪里？应该在台北市政府的
北市府的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呢，大概有30-40支桩。那你大概好，差不多你可以做一个简单观察。以前是说什么怕被油车占用啊，现在大概就是用一些很多管理手段啊，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逐渐有概念啊，或者是说哦罚钱啊或什么之类的，现在大概都不会有油车占用啊，嗯哼，哦，因为会被公罚，会被公审啊，哦，公审啊，哦，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在新一计划区附近上班，然后你开一台特斯拉，啊，我长。我的车子要充电，没错，但是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我电够80%，我不需要过夜充，我差不多再把剩下的20%补起来，我大概2个小时，因为我刚好上班时间，假设我上班时间很早，备电我就到那个地方，那早上8点还不是一个热门时段嘛，所以我去那边很快可以找到一个充电位，啊，我就到了开始充啊嘛，尤其现在有很多公有停车场还不是要收钱的时候。嗯，哎，这时候我如果开始充电了啊，我就去上班了，啊。上班的时候8点开始忙，到10点了，你的车子这时候已经充满电了。
对，
我们就常理来讲啊，你这时候会走下办公大楼，然后去把车子移到一个其他位置去？
不可能，
不可能嘛，
绝对不可能。
所以那个充电桩在那边，他用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概念去提供一个叫做让电动车车主可以补充电力的一个解决方案，但他一天有效的时间，尤其在上班的这种。比较属于大家来来去去的时候，但它却在整个能够提供电力补充能量间，所以你10点到下班，你晚上6点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充电桩那个位置其实都没有具备补充电力的功能，
没错，
所以它就会有刚刚欧文提到的就是轮转力的问题、使用效率的问题、加动率的问题，所以有很多早期。在设置充电的业者，快充啊，哈的业者，他对于这种使用的场景也不熟悉。那我们作为一个充电业者，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 U-POWER， 我们就全部都是专用场域。所谓专用场域，就是我这些所在就是摆明就是充电的，不是要你停车。我们的概念是比较接近加油站，因为加油站哈，你想给的是加油位，旁边就是大概买个咖啡、上个厕所，哦，就走了嘛。有时候还要跑的。因为后面的车子是不是
会赶你啊？因为大家在等嘛，
在等嘛，所以我们 U-POWER 所有设的站都没有设在附属的，我们就是一个专门的场地，
就像加油站一样。
那大家就在车上等。那因为特斯拉的车主其实在车上的时光其实是不难熬。好，大家说啊，充电半点钟也做不了呗。其实哦，我们后来去观察使用者的样态啊，第一个特斯拉上面因为可以看 Netflix。可以玩游戏，
边充电边用电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也可以吹冷气，所以夏天的时候也不会有问题。那很多人会在车上啊，就是滑手机哦，因为现在一个手机啊，有平常做博研哎哈，刚好有些事情要讲电话，要好好回讯息的。后来发现说，其实充电那个时间哦，其实对很多电动车车主，它是一个 me time 啊，有些人就会在那边纯粹爱车的人会等下变啊，这边把车子里面整理一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对现在的电动车车主来讲，其实那个过程算蛮疗愈的。我其实还有遇过一个车主，还蛮有趣的。他在林口看起来是住豪宅，他有一台 BMW X6， 也不便宜的车。哎，他开一台电动车来充电，我说啊，你家里储备当倒嘛？ 哦，他回答很有趣哦，啊，我到会被冲啊，哦，我搞木工出来被穷电啊，哦，
出来溜溜，
哎，出来溜溜，啊，不是说穷电遭遇毛灰，也不是，他就是有一个自己合理的时间哈，就好像有点说有些男生哈，家里因为有小孩有孙子，没让假婚。啊，出去外面哈，
充电站可以抽烟吗？加油站不行。
普遍现在我们没有禁止的哈，但是我们也不鼓励大家抽烟，因为
它有危害，我应该说它会伤害到那个安全的。
不会，它没有安全的疑虑哈，只是它有健康的疑虑。
OK，
所以有些人他就会说，欸，充电他感觉起来有一个生活上面有一个 break， 有些干爹吸干，欸，一个礼拜半小时其实蛮疗愈的，有些事情刚好就是有一个需要自己静下来，帮他们静的吸干哈。所以充电呢，我们在设置的过程当中，我们 U-Power 就是全部都以所谓的专用形式，所以你不需要去跟其他的需求争夺。那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会把快充站设在购物中心底下，我认为这是一个最不适合的形式。你会觉得这样形式好像还不错，我 90% 可以肯定说你一定不是电动车车主，因为这个大概就是属于一般还没有开电动车的人会觉得说，哎，那没办法。那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想想看，现在台中已经有几个outlet了，台中港五街outlet，对不对？现在后火车站是不是有一个拉拉坡？好，那你想说啊，我购物的时候顺便充电了，但是快充都是充半小时的，会有几个问题。比如说，大家如果去逛过卖场就知道，你假日的时候卖场有时候连停车场都进不去，你要排队嘛。那你怎么有可能去那边的时候，你如果专门只是为了要去充电，那你那个地方你光是要排停车场进去大概百几十分钟，
啊，进
去，对啊，进去的时候发现哇啊有人在充那边啦。所以我认为真正你要能够扮演把电动车充电的这一个不便利的事情，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方便进出，都要在楼边像加油站这样子啊，也不用栅栏，也不用地挡，也不用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这些设置其实都会增加摩擦力。那我们的经验是，我们一个月目前下来大概要帮超过10,000台车子补充电力。
另外一件就是要问一下，就是说那 OK 充电站是一个相对能满足，应该也是一个趋势，但是在设置上我真的是查不太到有一个完整的办法，是说加充电站它需要什么样的法规。因为我们刚刚听爸爸哥讲嘛，我们充电一台慢充就要需要这样的电力，就要5000 7的电量了。那如果今天是快充，这应该是属于工业用电等级的。
对，
那我们现在很多住宅区它其实也没有紧邻工业区，它甚至也不会有大电进来，因为它没有那个需求。那以现在的充电站就是要设快充来讲，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它有没有什么法规上是管理这些事情，或者是法规需要再去跟上的部分？
其实我们如果讲到政策，因为政策是鼓励电动车，也鼓励充电，
没错，
充电站设置，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台湾只要盖100个快充站，啊，这100个快充站一定充30分钟，啊，未来的车子20分钟15分钟，现在中国大陆都有些车都在讲10分钟就可以充满电嘛。你想象这个场景，就是说啊，你家里附近5个就差不多去找加油站左右，5分钟到10分钟可以到的地方有一个充电站，那现在要补30分钟，以后可能只要补15分钟12分钟，大概就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但是你这个充电站要盖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第一个是充电站的投资，以我们这种，我们刚讲我们弄8个车位以上，现在有一些我们有12个位置的准备要开了，相对起来是一个车位比较多，那功率都很大嘛，
对，
那设置起来成本其实不低，我们的一个站大概普遍都10,000起跳，所以我们如果设到12个位置，功率到差不多1000千瓦，1000千瓦一般我们讲说大概是一个200到300户的社区的用电了，然后在一个大概150坪左右的土地上面，台电一开始对于这样子的用电形态也很陌生，但是基本上台电你如果跟他申请，只要相关的土地分区，就说你不要农地，农地呢基本上因为他怕有所谓的叫农地工厂，就是违建，所以他不会给你电。但是你一般的住宅区，我本来就有可能会盖大楼，那我需要用电，或者是商业区，只要基本上只要是建地，我们就可以设置，然后台电愿意给我们电，那台电给电的时候就会开始要把电力牵进来嘛。 签电哈，大概不是像你看等位刷，也不是签宽频了哈，所以它的难度当然会高很多。我们的经验是，大概从我们找到一个场地，然后呢，我们要设置电力。那这个电力，因为它基本上不是小电啊，那这个电力也比一般的俗称的大电还要更大哈，所以这个电力它台电其实有很完整的规范，所以你要提出申请，一定要有合格的电机技师去做这个场地的电力规划啊。台电要审哦，所以这叫土审，审过了之后才会开始着手帮你施工。那施工的时候，它就要从电网里面拉一条线过来。那在市区里面呢，就会牵涉到要挖马路。那这个电牵进来，需要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想象说啊，这看起来那看起来，它看起来大概就会有一个差不多有一个六寸管。就是蛮大的管子啊，六根啊，埋在地上，
就是为了一个充电站，
一个充电站，所以他挖马路。那挖马路就会牵涉到几个问题，比如说，哦，大家都痛恨挖马路嘛，啊，这楼都要破坏你啊，想要欧嘎那啊，那骑摩托车啊不舒服，开车不舒服，所以他又牵涉到地方政府对于道路马路上面的管理啊，所以台电要给你电。那台电给你电，大致上会有它最大限制，就是说到底电网能不能供应。好，那
有进不了的地方吗？
欸，目前大概最吃紧是台北市的，我们讲说就是松山、内湖、南港这一带，因为它并不是电力不够的问题，它反而是叫做配电不足。可能大家如果从报章杂志也会听到说，台北市有一个叫港湖变电站，这港湖变电站是要应付整个内湖还有南港。内科整个商业很活络，居民还有人口进驻用电的需求。那它原来的供应给港湖地区的这个一个大型的变电供电的这个场所本来就有一个计划，但是因为周边的居民的抗议啊、环评等等之类，所以它那个港湖变电站的设置基本上已经延宕了大概七八年了，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在这个地方 它是因为配电容量不足。那但是还是有一些有个做法，所以我们最近在内湖我们就新开了一个站，但是因为它已经超过了整个配电的需求了，所以台电就要请你签一个同意书。所谓同意书就是说，因为你是最后拿到电的嘛，我二十当年我到哪里来哦，我本来就在用电了，你当然可以合法继续使用。
先来后到嘛，
先来后到嘛。
如果
紧急的
情况，紧急的时候状况下，谁先给谁，后给谁，
就是说10%的人哈，你后边来的人哈，你。啊，不然我就不给你电嘛，啊，不给你电影响到整个商业的发展，影响啊，影响整个充电站设置，所以我们又会签一个切结书，那我们要装一个叫做遥控断电，好，台电有权利切断你的这一个站的用电，啊，这个在目前来讲我们觉得合理嘛，因为365天可能只有一天会发生，但是因为这样好，我可以忍受一天，我这个站可能会受限不能提供服务，啊，但是我364天可以服务电动车车主。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谈到公共议题，大家就觉得说电动车的使用会不会对台湾的用电需求造成负担，或者造成的压力。其实 我其实在很多场合里面就提过，其实一台电动车一年，啊，我们讲平均如果15000公里，它换算我们刚刚讲的一度电5-6公里，大家可以心算一下，一台车一年大概就是用3000度电，不管你在家里充或者是用快充，反正你就是要充电嘛，
对，
3000度电。那各位想象哦，如果台湾今天有100万台电动车，我们一开始就听到嘛，台湾其实现在电动车大概6万台，几百万台就是现在的16倍了。一百万台是什么概念？台湾一年的车辆，一年的销售
40几万。
对，从今天开始，突然大家毛起来买电动车，1/4都是的。
对，
几单没咋办台？连续卖10年了啊，这样大概100万台，
对，
算很多了嘛，哈，100万台电动车，一台车一年用3000度电。大概需要用30亿度电，那30亿度电相较于台湾目前的发电量2000多亿，不到3000亿，差不多就是10%。其实如果1%来讲，大概因为台积电用电一直在成长，前几年看8%嘛，接下来有可能到12%。能源短缺虽然是一个普遍性的全球的议题，其实不是台湾遇到了，
那全球的，因为那个能源取得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对，那一方面就是说，各种各式各样的商业形态，比如 AI 也是要用电嘛，所以就是说啊，经济好，用电需求就大，能源不足或能源对地球伤害更小，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如果就台湾目前的发电量2000多亿度不到3000亿度电的一年全年发电量来讲，即便是我们现在开始拼命买电动车，买到整个累计的电动车的数量到100万台是现在的16倍，它也不过是占台湾的用电上面就是 1%。 所以我们就讲说啊，出来就是没钱啦，啊，大家较欠的，但是出来没钱绝对不是因为卫生纸用太用啦，因为卫生纸一个月比较用，对不对？
卡充一个而已，
就是两三百块嘛，啊，就出来的没钱，没钱是因为有很多
是
把用电的这一个所谓能源短缺这个议题，把它就说我们都不开电动车，其实它也不会解决，所以电力上面来讲，其实它对电动车用电其实不会对电力
那现在的那个家电的钱有所谓的分尖峰跟离峰吗？
是有有有，我们作为一个电动车的充电业者，台电就有一个给所谓的电动车，
因为台电现在在规划其实就是所谓尖峰跟离峰，希望你在离峰的时候去做家电的动作，
但是这个其实不太现实。为什么不太现实？因为我们以前在早一点十年前或者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觉得用电最吃紧，有时候大家偶尔在包装杂志十几年前会看到说哇，可能一年夏天里面某几天是属于差点要跳电的，通常都是在讲下午两点，
对，
一两点就是天气又热，
差不多来到中午下午大家开始上班或上课的时候瞬间的电量。
那因为现在台湾的太阳能的发电其实的量已经很大，有时候太阳能的发电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功率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可以跟核电差不多，甚至比核电
超过
、所以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大量的所谓的太阳能，
对，
我们讲说前几天有遇到所谓的叫这几天新闻在炒的，就是说，差点限电嘛，
就是备载容量变得很小，
很小的时候哈，就是中立的时阵哈，这个大概都是在我们讲傍晚，就是太阳已经下山，然后太阳能供电就是已经开始退场了，因为晚上没有阳光就没有太阳能供电啊，但是大家商业形态。钢铁还在运作，啊，打个隔离熊班，
对，
然后家里妈妈开始煮饭，开灯了，啊，开始有些东西开始两边的用，
对，是家用的又加上去啊，商用的还没退场，
对，
工厂用的还没退场，但是家用的又补上去，瞬间上来，
对，所以现在台湾的整个电力供给最吃紧的，其实就是在傍晚，所以我们现在所谓台电的所谓叫做电动车专用费率，它的尖离峰的概念。就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下午的四点到晚上的十点
最贵，
就是16点到22点这个六个小时，它称为叫尖峰，其他都叫离峰，
对，
电动车专用费率其实它的离尖峰其实很简单，那六日就没有，六日全部都是离峰，那尖峰的时候的电价是离峰电价的四倍，
对，
所以它就是也是一个尖离峰概念，但是我们的充电的样态里面。礼拜一到礼拜五大概就是差不多尖离峰，尖峰时间只有占六个小时，占一天的整个总24小时里面大概就只有四分之一，但是以它充电量大概差不多占一半，也就是说，大家也真的就是我就上班，下班的时候六点多，经过充电站
就顺便充电，我们有时候加油啊会为了那一降一块去排队，可以啊，离峰跟尖峰价差够大，那我在离峰的时候来充电，而且它离峰的时间又这么长，我不是半夜要困坐小高出来充电，不然就是早上早一点出门充个电，合理啊。
我们因为我们认为电动车还在所谓推广期，所以特斯拉目前是因为它的充电站的使用率比较高，所以它也会有所谓适当的引导，利用差别费率把人引导到所谓的离峰时段去。那特斯拉目前的超充站普遍收费大概就是，就算它有离尖峰，大概离峰差不多要7-8块啊，尖峰有时候要到12-13块都有。那我们现在像我们 U-POWER 来讲，我们起码最近有可能会涨价，因为最近台电也是，因为我们从开始营业到现在，差不多历经了3次涨价，我们都没有调整过价钱，大概就一度电9块。那目前因为我认为电动车的车主尤其是早期这些车主他们其实还在熟悉一个所谓用充电取代原来加油的这个过渡期，所以我们尽量用一个比较简化的单一费率让大家比较容易去计算大家的用电成本，事实上 我们现在一度电收九块，我们在离尖峰时间，我们是了解哦。
哦，尖峰，尖峰时间贵四倍。
对，因为尖峰的时候，台电的收费现在调价过之后，一度电是收十块啊，超过十块啊。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你尖峰来冲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等于是你冲越多弯料入贼。好，但是我们用离峰的时候来补。
嗯哼。
好，但是我们先在这个阶段，反正就是安来 take 算一算有赚的情况下，好，或者是说，哎，它还是整个充电下来实现有毛利的情况下去分流。好，那因为你如果让大家在所谓最方便充电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觉得说。你加油有可能上班去加油，
是，
但是充电通常是下班去充电的，
因为它需要的时间还是需要充电
哦，好，所以我们在还在推广期，所以我们目前以我们 U-Power 来讲，我们目前没有设置所谓的离尖峰，那现在也有一些业者也会引导，好，用差别费率，但是离峰价钱通常也不会便宜到多少，尖峰来讲就是说你太贵其实也不现实啊，因为。大家都希望这时候普遍多使用电动车，还是在帮忙推广的阶段。所以的确，我就认为这个很早期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哈，我们讲说政府不是政策要引导大家开电动车嘛哈，但是我比政府更相信他们宣示的目标啊，因为政府当时是讲说最大的政策框架应该是2050要净零碳排，那2040应该要禁售燃油车。那如果按照政府之前有所谓做过的这种所谓叫推演，如果2040要真的要能够实现全电动化，其实2030你得要电动车要到50%，那电动车要到50%，这件事情它一定不会是哎2030搞完那么到50%，它一定要有一个推进嘛。但是目前交通部所做的一些政策上面的规划或者基础，他们都是用2030 30%去算，所以我比政府更相信他们宣示的事情啊。政府自己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上有政策，自己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相信自己所宣示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个人并不是说因为政府宣示，而是我从电动车的使用跟整个产业的推进的角度，我对于台湾，尤其是台湾是全世界最适合用电动车国家。现在全世界用电动车最成熟国家是挪威。但挪威的国土面积是台湾的10倍，人口只有500万，所以挪威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使用电动车，到起码一个人差不多90几%，这一两年就开始要禁售燃油车了。所以台湾比挪威的国土面积小，人口更聚集，所以台湾基本上像我们这种 U-Power 这种盖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站专用的场域，我认为大概台湾只要盖100个站就可以解决。第一个阶段的电动车的普及问题，就是你差不多在家里附近，哦，5公里左右，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站，哦，
跟现在加油站差不多，
哦，其实就密度上没有加油站那么高，
多，
对，但是呢，它可以实现第一个阶段的便利性。然后呢，我如果社区刚好就装不了，哎，我还有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哦，那大家就说啊，如果山上呢，偏远地区呢，尖石乡呢，哦，麦寮呢，哦。台西乡呢怎么办？其实那个就是这个假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电网基本上普及率是 100%， 所以我住在尖石乡啊，我刷电嘛是有电啦，对不对？我既然住在尖石乡，我那边电要去接一个，不管是慢充，甚至你连充电桩都不用设，你就用买车的时候付给你的那个所谓的铝充，虽然一小时只能充一两度电，其实够用，立了8亿。到了就可以用了，所以我在讲，其实台湾的加油其实是没有100%覆盖的。如果有些朋友有印象，就是早期的满洲乡，就是恒春那边的满洲乡，
加热水那边，
哎，加热水那边，当初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加油站的，那居民很苦哦，骑多拜哦，爱骑20公里哇，
去恒春，
去恒春，哦，所以当时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些干妈点。有在卖汽油哦，
这很久了吧？
对，后来为什么那边没有加油站？因为中油算一算美和嘛，可以解加油站，
人太少了，
人太少。后来满洲当地的加油站是中科院捐助的，好，就是敦亲睦邻啊，因为中科院那边有一个九鹏基地嘛，所以你看看有些偏远的地方，基本上它还是在加油上面是没有办法形成覆盖的，但是台湾的电网基本上100%。 哦，那我刚刚讲挪威既然可以，而且电动车还有一个很大的限制是，现在的电化学其实是如果在极端气候，就是说零下二十度，哦，
它的蓄电会往下衰退嘛，
对，电池的效能会变差。哦，那台湾基本上一般我们讲说，即便寒流来嘛，其实会被抖，大部分时间其实均温大概都是二十度，哦，到三十度之间，这个是对于整个电化学是最友善的温度。所以然后又开不远，哦，所以台湾我认为是真的是全世界得天独厚。
那加油站以后一定会退场吗？其实现在就有在加油站在退场，因为那个整个发油量我们一直每年是往下滑，因为用油的效率也变高了。那包括虽然电动车数量不足以威胁到目前的用量，不足以威胁到油车啦，但是因为大家的用油量确实效率都变好了，
就变少，
所以它真的是往下衰退。那势必加油站要转化成加电站，
有一天会遇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讲说现在2024嘛，政府自己规划是2030，其实电动车大概占30%的话，大概说一年差不多130,000台左右。但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是，2024年啊，就是今年，台湾的电动车就会突破10%，因为今年开始有100万左右的电动车了，因为以前电动车都要很贵嘛，
对，
差不多要200万嘛，那现在就大概
100
哦。那个纳智捷的 N7 嘛，哦，那接下来不是有很多另外一个热门议题，就是到底中国
电动车
能
不能来台湾，
能不能台湾嘛，哦，那事实上已经准备要来台湾了，哦，因为大概在2-3个月后就会有 MG 的 MG4 在台湾会上市。但是各位去想象，就是说如果以我的预估啊，哦，2030左右大概就会台湾电动车就到100万台，那它的渗透率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讲小客车700万台变七分之一，砸我趴。以加油站来讲，它业绩一定会掉20%。
嗯哼，
你如果已经习惯这个加油站啊，有一个固定发油量，到时候一定是少20%。啊，因为刚刚欧文也提到，因为现在的能源效率也变比较好，油车的效率也比较好，有油电啊，有什么之类的，好增加它的效率，所以大家用的油会变少。啊，有砸我趴的人稍微在等车，所以普遍。以加油站的业者就会去思考说，啊，我这间加油站我来业绩减20%，我本来有赚钱，会不会变成没有赚钱？好，或者是说要不要转型？所以他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议题。那这一题里面，我当然会觉得说，真的要对于能源、对汽车产业、对于电力，还有整个产业技术发展的趋势，要有一个很比较明了的看法。哦，那当然政府有一个最大的框架，这也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台湾作为一个全球那么多国家里面的一个成员之一，我们也有所谓环境的责任。哦，所以它的确是需要一个全盘的考量。我自己目前感觉起来，法令的细腻度不够，在管理电动车的这些所谓政府官员，对于整个这些趋势的掌握、技术的掌握、用车的场景的掌握度，其实我认为都还有进步的空间。哦，我们如果场景拉到4年前，大概2020年，你那时候买一台特斯拉，你不会有台湾去不了的地方，顶多哈，大概就是亲近农场，起开
五岭
了，五岭啊，
他上得去下不来。
哎，你只要上得去就下
得来，因为他会边走边冲，
但是怕就是上不去，
不够吗？
当时2020的时候，特斯拉在埔里是没有站的，所以你得台中报。
不到满也不够，
你如果从台北出发，
哦，那一定不够，
你从台北出发啊，我台中我够70-60%，你就会很犹豫，为了要去上五岭，我就要变成说台中我明明60%啊，我真的还要再到台中市来补电吗？它那个场景就会变成让电动车使用起来的确比油车来的麻烦嘛。但是湖里现在我们包括 U-POWER 我们有站，哦，我们当初就开玩笑说，这些电动车车主啊，我自己是电动车主啊，因为开起来好开嘛，大家都很得意嘛，就畅秋啦，哦，啊，但是上了山之后就好，哦，就
笑不出来。
为什么电动车在市区很普遍，怎么高山上面绝迹？哦，就是因为有一些适当的点应该要设置嘛。所以我们当初 U-POWER 在第一阶段路网往13站去尊，大概就已经有设置了普里了，因为我只要普里设一站之后，它就解锁，哦，可以上山。啊，你只要上得了山， 到了五岭，我们的经验是这样，你就算现在开到五岭存30%，30%呢，我们的经验是你下到花莲，再从花莲走苏花改到苏澳，因为会回冲嘛，你开这么多里程100-200公里，它当然会消耗能源。我们的经验是你五岭30%，你到苏澳就是30%，刚刚好。所以我们自己亲身去使用电动车，对电动车有足够的经验，所以我很多朋友会说：“哎，你 U-Power 写个店都没卖呢。”哦，啊，我就开玩笑说：“哎呦，我自己塞电动车，我就希望那边有一站，希望那里有一站。”所以我们就这种角度去弄这件事情。那我们大概差不多，我觉得今年大概就已经会变成是一个成熟的一年。那接下来就是电动车的车价希望更便宜一点，那技术还在进步，充电会更快，所以以后电动车也会变比较轻，比较轻它就效率也会好。那我自己认为到2030年那时候的电动车的销售应该会占新车的销售，我认为会超过 50%、哦、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一般民众也开始熟悉。
以目前来看、啊、整个法规其实因为科技的演进非常快速啦，那没错，设定的所谓的油车落日的时间，那这中间技术的演进，那包括电池啊、充电，那所以法规在上目前看起来是完全跟不上了、啊。那所以希望这一集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形式，更多对于充电哦、电车充电的部分的知识以外，还有就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或者包括政府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可能要重新才思考一下我们整个充电的模式，所谓的停车充电或许真的需要有点修正，因为现在的价充电的效率还有它充电的时间来讲的话，如果要硬要再加附加在整个的停车的模式上面，恐怕会有点自爱难行了，而且它的轮转的效率也不够高。那这样的模式来讲，对于你要希望做到所谓的禁售燃油车，那都是电动车状况下恐怕是应付不及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很感谢我们爸爸哥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爸爸哥，
谢谢欧文，谢谢各位听众。
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